今天麦平安，非常高兴能来到诺城哈，跟诺城的众圣徒弟兄姐妹一起敬拜那一位爱我们、爱我们到底的神啊！今天跟大家一起就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五章，我们来思考一个主题。这一个主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主题，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啊，这段经文是取材一个特别的一个取经的历史的取经的里面，大家应该很熟悉啊，《约书亚记》啊。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走过干的约旦河，进入到了迦南地，然后他们就在基甲安营。约书亚当时就叫以色列人啊，从河里面搬了12块石头放在基甲作为纪念啊。在这种我们到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纪念碑的一个一个取景。那在第四章，我们今天不讲，我们今天讲第五章。到了基甲，他们安营之后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好，谢谢。他们到了，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应许之地之后，如果是你我们进去之后，首要的事情是做什么？站稳脚跟，对不对？要把周围的敌人给怎么样？给打掉，然后站稳脚跟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们刚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以色列人好像不是哎，他们到了那个基甲的地方，他们做了几件我们大概不是太会想我们会做的事。第一个，他们怎么样，在那地方行了割礼；第二一个，他们在那地方怎么样，守了逾越节。然后在第五章，我们才看到耶和华自己来重新提醒约书亚，谁才是老大，谁才是元帅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就从这三点，好，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这三点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神的子民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施行割礼。这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到九节，整个的经文讲了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神叫约书亚打火石刀，然后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为什么要行割礼呢？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，在旷野的40年所有生的男丁都没有行过割礼，这是神的吩咐。所以，我们先要看一看割礼，割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？现在每个的医院里面生了男孩，医生还会问父母要不要做那事。他会尊重父母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也许对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来讲，大概都不会问，自动会做的。那么，割礼的核心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在人身上留下的一个记号。所以，一个男孩子，一个男人身上，哎，那地方少了一块，就想到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的祖宗跟神是立约的，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。那么在里面就想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土地的约，他们今天进入到迦南地，就是因为他们下了埃及之后，然后这块地就被别人占了嘛，现在重新来重生这一块地是神给我们的，然后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。第二一个就是后裔，后裔像什么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 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之后，也是将近200万人左右，很多的后裔，所以他们施行割礼是重新的提醒自己，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反过来想一想，40年在旷野里面没有行割礼，对。那些知道锅里的人意味着什么？神跟亚伯拉罕讲，不受锅里的怎么样，都要从我的子民里面怎么样被剔除，不属于我的子民。所以在40年的旷野的漂流的里面，那些以色列男人大概随时会想。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然后又看到那些老的一代，慢慢一个一个的都倒闭在旷野里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神不要我们了，神抛弃我们了。你看，我们身上也没有立约的记号，我们也是旷野漂流，居无定所。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处境的里面。他们会怀疑神跟他们的关系，他们也许有些人想，哦，也许我们还在哈，这个被这个管教、被观察、被等候神重新立约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，就是神跟约书亚讲，你打火石刀。重新给以色列人的施行割礼，我想每一个以色列人大概应该都是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想到哇，神终于还认我们是他的子民，神还终于要领导我们，要收纳我们，所以在这地方讲。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割礼？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，等了上一代过去。但是今天你们重新行割礼，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要把埃及人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。大家记得他们去埃及的时候，一方面是在埃及受了逼迫。被埃及人奴役，让个神带他们出来，有可能有一点点啊，相当于逃兵的架势啊。但虽然圣经里也记载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等一会后面讲。但是他们终究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在旷野里犯罪，神要灭他们的时候，摩西怎么去求情的？摩西给耶和华讲说：“哎，你不能杀他们，因为你一杀埃及人，就讲说，你看你这耶和华。”有本事把你们带出去，没本事把你们带到你们该去的地方，你的名就会被羞辱。所以你纪念你自己的约，你还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怜悯我们，带你的子民进到迦南地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以色列人再次行割礼，意味着神再次重申，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。也重申，我是你们的神。那么，这就是指除去埃及羞辱的一个核心的地方。神的民，神的老百姓被羞辱，是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；神自己的名声被羞辱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。所以，现在在这个地方，神要再次恢复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。就是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，我自己的民是大有能力的，不像埃及人所说的那样。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也知道，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关于割礼的故事，我把它称之为叫割礼的误用，是一个什么故事呢？大家应该很记得，在创世纪第34章。雅各带着他的一家从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雅各有一个女儿底拿，在示剑，被示剑看上了，长得很漂亮，看上了， 然后就行了一个不该行的事情之后，抵拿的两个哥哥，记得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哥哥哈，利未和西面，要为妹妹报仇，就去了一个祭，一个祭就讲哈，你要娶我妹妹可以啊，那你就要行割礼，要跟我们是一样的人。好了，那利事件就特别爱抵拿，所以就讲好啊，那我们就行。在行割礼的时候，第三天怎么样？西面和利未拿着刀把事件怎么样屠城男丁全杀了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？因为成人行割礼，在等待痊愈的期间是毫无能力去打仗的，痛得要死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不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吗？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，在耶利哥人的眼皮底下做一件事情，行割礼。行了割礼之后怎么样？完全没有打仗的能力。耶利哥人在那边，弄火人出来就可以把所有以色列人全灭了，连妇女出来都可以，小孩出来也可以，因为男人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战斗的能力，痛得要死。然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怎么讲？第一节，你们的圣经如果是打开的话，你再看一看，第一节他说。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，不再有胆气。新译本把它翻得更直接，说他们因以色列人的缘故，勇气全失，一点勇气都没有。这就是说，耶利哥的迦南人，只要听到以色列人就怕得要死，离他远远的。问题的真相是，只要他们敢接近他们，他就可以把以色列人给做了。这就看到神对我们信仰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：以色列人不进去之后，不是增强他们的战斗力，而是把他们的战斗力减为零。这个功课，以色列人应该是终身难忘，就叫做神的保护。你自己没有战斗力，不是自己做的，这很重要。没有战斗力，是因为遵循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很重要哈，因为这个地方会不小心误用就去问题。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归零，啊，用现在的词躺平，啊，摆烂都可以，这些网络词，必须是因着神的缘故，听神的话的缘故才可以，不然就叫试探神。这点我要平衡讲清楚，神叫你在这个时候躺平，在这里叫你在这个时候。没有能力，你去做，神就纪念他自己对你的应许，因为你是遵守神的话，你没有能力，神说你是我的，那我就有责任保护你。这是属灵征战的里面，我们的信仰在世界上做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。神叫我们这么做。我们好像要死，好像要吃亏，好像是没有能力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怕。保罗不讲过吗？我才何其软弱，我就在何其刚强。怎么用得起来？弟兄姐妹，软弱就是软弱，刚强就是刚强，他两个根本就不相干。但是保罗说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。这一回事体现在顺服神， 体现在神的应许，体现在跟神的关系是对的。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讲的这个东西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总不抛弃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不会的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信仰在生活里应用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可以的。不管在家庭的里面，夫妻之间的矛盾，还是在教会的里面，有时候事工中间有一些张力，乃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域，如果你在祷告中间非常清楚地知道，神要你在这个时候去做他合他心意的事，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。因为你不是自己不做事，而是你选择了做一件最难做的事，去信靠神。这样非常的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所以格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表现就在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命令，让自己完全没有战斗力的时候，神反而用他完全的大能来保护他。并非派了天使天君，好像我们在旧约里面在列王记里面读到的，而是神改变了敌人的心。听见没？这是你我信仰生命的里面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的。所有人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不只是信神的人的心。如果只有信神的人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那你的神不是那一位圣经里面的神。如果所有心人的心，包括那个抵挡神的人的心，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那你我作为认识神的人，就可以全然的信靠他，就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讲神自己和神自己的话。只要我们是在他的心意的里面就可以。我感谢刚才我们的诗班，好，我们这诗歌我们都刚才都唱过。我们依靠你就不至于羞愧，凡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。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这是旧约的诗篇，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。新约彼得也同样讲这样的话。保罗也同样讲这样的话，当然都是引用旧约的话。神永远值得信靠，神的应许永远值得相信，这是你我信仰的根基。所以在这一个地方，我们就看刚才讲到，跟大家讲。我们信仰的一个反合性，一个张力，就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，我们何时软弱，我们何时就经历神。我们自己最不能做的时候，神就替我们做；我们自己觉得最容易受伤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不受伤害。是因为我们顺服神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软弱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随便让人家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，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是因为我们顺服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，同时他也是一个自隐的神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什么叫自隐的神？你看不见他，他在做工。他仍然在调动万有，掌管人心。当然，我们讲的是约书亚记是旧约，旧约讲到的是肉体的割礼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新约，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不是肉体上受割礼的，乃是心灵受过割礼的。什么叫心灵受过割礼？就是脱去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，要自己做主，要满足自己的一切。我就是要赢，我就不信我搞不过你。就这概念。 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非常的奇妙。听见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想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叫神啊？你真是奇妙，是不是？神用死亡来败坏死亡的权势。神用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。问题的核心是：如果不死，怎么复活？挑战是：你敢死吗？你真的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还是讲这句话：如果你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，在祷告的里面经历神那么肯清楚的给你的应许，叫你软弱，你就尽管软弱，没有问题。过去的神在多少历史历代的圣徒的身上显明过，人的软弱就是刚强，现在仍然还会。好，这是讲到受割礼，割礼让以色列人失去战斗力，但又经历神奇妙的保护，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摆正摆对和神的关系。旷野的一代实行割礼，为什么不行割礼？是因为旷野的一代不信神，不信神的结果怎么样？很强壮的人可以去埃及，进不了迦南。现在进了迦南的是一些恐惧战惊，觉得神不在身边的人，神学好，我就写明一下，除了过约旦河是干地之外，再来一次，统统把你们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全趴在那，谁都可以来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来，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伟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一点，第二点是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，第一件事是行割礼，接着就是守逾越节。逾越节，当然我们就知道40年前他们去埃及，这个故事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是既真实又鲜活的，不需要任何人提醒。问题，这次的逾越节与众不同。这次的逾越节的核心是什么？以前40年的逾越节不种不收，天天出去从旷野里面捡玛纳。这一次怎么样？守了逾越节，到了第二天，大事不妙，早上出去捡玛纳没了。前面让你一点战斗力没有，现在让你没得吃的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？玛纳意味着什么？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逾越节，看玛纳。逾越节当然我们都很熟悉，去埃及的时候，神保护以色列人，救了他们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和所有投生的动物都死了嘛？神彰显他大能，或者降的十灾里面最终的一个，也是最后的一个嘛？这我们都熟悉。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就想到那羔羊的太熟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这我们都很熟悉。逾越节向我们向以色列人所体现的是纪念神是一位美善的神，是一位保护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神，这仍然是这个意义。在约节，神毁灭了埃及一切的偶像，毁灭了那个罪恶，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他自己的显明，他所喜悦的。现在讲到以色列人进迦南，第一件事也是守逾越节，这个去埃及是遥相呼应的哦。这两件事情 我刚才讲，中间发生了40年，40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件永远要记得的是，去了埃及的人，那些成年人都没有进迦南哦，一个很心酸的故事。然后进到了迦南地，迦南地有个另外一个表达叫什么？神应许给他们的叫牛奶与蜜之地。妓院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有丰富的供应，那就不像马拉了，跟在旷野的不一样。旷野神的供应是神机性的，每天从天下降。迦南地神的供应是日常的、常规性的。我们有时候听见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喜欢听那些很不一样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怎么一件事情，我该怎么样？这个没发生。他说我们很少想，以前你从来都不发生哎。审美，容让我这个停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经历可以跟你们分享。我在刚开始到美国刚信主的时候，还住在费城。在费城的时候，当然那个费城，我们是学针对这个校园的一个教会，所以很多那他妈博士、博士后、硕士，那都是脑袋瓜奇聪明的人，极其聪明。他们问的问题真的是好到有时候你真的没办法回答。我记得这件事，我记得很深，因为我刚信主不久。刚进去不久，有一个慕道友很熟悉，他想，哎呀，你们的神能不能造一个又方又圆的东西出来？哇，好难哦！能不能造一个又方又圆的东西出来？你们怎么回答？我也不知道。神迹式的东西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当时哈，我这个回答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。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智慧，我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。突然，我叫我造出来，我叫神如果造出来了，你也不认得，不是吗？又圆又方的东西谁认得？你们中间没有人认得。造得出来你也不认得，所以就不造给你看。所以要不就圆的，就圆的；方的，就方的。因为你只认得圆的和方的，你不认得又圆又方的东西。神机很让人激动，每一件事，每天日常的更让人感恩。阿门。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。除了行割礼之外，第二一件事就是守逾越节。守逾越的中间发生了一个马拉停止。当然，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都很熟悉啊。我想弟兄姐妹不需要我再去多讲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，他坐在宝座上。我们现在每年的Good Friday 哈，就是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，都是纪念这一件事情。刚才也跟大家讲过，玛纳是天上降的，是以色列人特别经历神恩典的，是以色列人特别软弱的。那个读民数记，你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对玛纳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。圣经讲它非常好吃也好看，然后他们就抱怨：“哎呀，天天都一样，没有啊。”没有味道啊，淡薄的事物啊，在某一个民数记的某一个地方，连续吃40年，我想想也不容易啊，也不容易。但是你要想想，你不种也不丰收哎，天天睡大头觉，起来就有吃的东西，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但是人就是人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，这地方要稍微跟大家讲一讲，因为 在那一天，第二进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后，守了逾越节，重新确立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把第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像给收回去了，就是不再供应他们玛纳，但是有没有吃的？有的。没有叫他们饿肚子，他们那年吃了什么？迦南地的出产。嘿，迦南地的出产，他们刚进去，他们种了吗？也没种，收了吗？大概也没收。他们做什么事到人家去抢，占领迦南地，到别人那地方，把神叫做日常的供应收下来的，来供应给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天天去收旷野的收玛纳是孩子的行为，没得吃自己要去，虽然不种不收，但要去抢夺，却是成人或战士的行为，强盗的行为用另外的词，训练他们。作战的能力，没得吃，你要玩命的要去抢，所以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经历。以前吃奶，现在怎么样？要吃干粮了。听见没？这是你我在教会里面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一个什么样的转折点呢？就是以前啊，圣经没有人给我们讲，我们就不明白，我们也不懂。到我们自己好好去爱圣经，自己也开始读得去圣经里面的真意来，那就从吃玛纳变成了吃迦南地的土产，吃奶就变成了吃干粮。你要自己去，你要自己去努力，自己去花功夫。神不是没有，但是你得到的方式要更新，要改变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很清楚，神对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，给了他们两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很重要的突破。一方面是要完全依靠神，一方面是要绝对自己去努力。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不能分的两部分。在这一章里面，完完全全的就放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比较简单，就是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要去准备占领迦南地应许之地、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。他做他当做的事，就是去侦察地形，所以他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，他自己机甲离又离耶利哥不是很远，他大概自己也许带了两个人，不知道没有很细节的交代，他是说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呢有拔出来的刀。对面站立，你在那里看敌人的营地，突然有一个拔出来的刀的人站在你对面，怎么样？当然害怕。读到一个看到对面有拔出来的刀的人，弟兄们，你们也应该想得到，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。巴兰怎么样？被巴勒王请去逐走以色列人，他骑了一个驴，那个驴就不听话，让他受了伤，然后他就打驴，然后神就让那个驴开口，然后神就说：“你这个傻瓜，你连驴都不如，驴都看到我站在你面前要杀你。”圣经讲什么？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他的对面，就这意思。 有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你对面，基本上就是要对你动手。所以，约书亚就问了一个本能性的问题，我叫本能性。哎，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？这个口号是朋友还是敌人？没想到这一个人说，谁都不是，我就是我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是你我信仰生活里面要留意的第三点。记得第一点是完全的依赖神的保护，第二点是自己要努力的去征战，去尽自己的本分。今天第三点，谁才是老大？这个老大就是耶和华神自己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神跟约书亚首先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叫做这块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你搞清楚。你进来的带领以色列进来的过了约旦河这一块地方是属于我的。现在要给你，但是你别忘了这个地是我的，这叫圣地。我是这块地的主人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迦南人恶贯满盈，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熟悉。摩西做了一样的事啊，脱了鞋，因为看到了神。在这地方，我们还要想一个更深的一点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，我们做一个傻事。我经常讲，我们在有张力的时候，我们叫神选择我们一边，不要跟我们的对头站在一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特别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不选边站，神永远是他自己的那一位。不要想在张力的里面，在跟人有矛盾的里面，你求神来站在你一边来帮助你，那个想法都不对的。这个想法不对，那神怎么会做这种事？不会的，所以你想都不要想。在这一点上，历史上有个很好的见证，就是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，那是这么南边北边都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基督徒内部打架，就是美国的国内战争 Civil War。所以在林肯总统这边，人家有人就哎呀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就祷告啊，求神站在你一边嘛。我觉得林肯伟大，他不只是在那一个地方，我觉得他在这一个回答他狭隘的一个祷告的里面，我觉得他就已经赢定了。他说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那一边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？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有张力的时候，在求的时候，我们求神站在我们一边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转个神来。说神啊，不是你站在我一边，是我站在你的心意的里面。在幕后的里面，有时候遇到一些很，怎么讲呢？很让人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，就是好像弟兄姐妹观点不一样，都来问你牧师的意见。牧师，我也不知道哈，雷牧师在底下他很有经验。我是一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真的是叫一个头两个大。来问你的人，毫无疑问，他们是期待你站在他一边，所以他才来问你嘛。所以，我最后我不得不做一个公开的宣告，在教会的里面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牧师不跟任何弟兄姐妹站在一边，牧师的意见就是牧师的意见。至于哪一方跟我的意见一致，不是我先边站，只是他们的意见正好跟我一致而已。这就是今天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学到的那一点点功课。神不选边站，那 我就不选边站。我有没有观点？有没有意见？有观点，有想法，但是跟你们几个观点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一个人是这个观点，我跟你们大多数是一样，也是这个观点。我跟少数一样，也是这个观点，因为我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，跟你们人多人少，跟你们谁在那个里面没有任何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反过来哈。这样也就反过来啊！趁这个机会，我想你们不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事，只是讲少去问牧师对这样事情有什么看法，因为有时候那大家很不好意思。牧师、传道人一定会有他们的想法，有些想法他们觉得不重要，他们也就不表态。有时候他们有一个想法要表态，跟你们是谁跟谁在一起，谁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只是神的仆人，他觉得他要表态。我觉得这也是啊，林肯总统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。那么在这地方，我们同样去想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，但是圣经的里面也提醒我们，神是我们的对手，知道吧？实际上。教会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不重要，教会要面对的只有一个问题重要：你怎么站在神的面前？你怎么站在神的面前？你对神有那样一种尊重，有那样一种敬畏，有那样一份爱没有？神可能是我们唯一要面对的。同样，那许多时候，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都忘了。我记得在多年之前，都香港的这个杨牧古牧师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面，他提醒他的儿子，第一个给了很多爸爸给儿子的传承，就说孩子，你只有一个敌人一生，这个敌人的名字叫撒旦。你没有别的人是你的敌人，姐妹，想清楚哦。这是我们属灵生活、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不能回避的，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只有那一位，那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神，因为他要让我们向他交账，每一件事、每一句话都要去交账的，别人怎么想？不是说我们不尊重人，不重要了。先知以赛亚讲过，那必死的人的意见、他的喜好、他的支持有什么用啊？想清楚了，如果把神给忘掉了，去太多的专注在这些琐碎的事上，我们必定摔跤，摔得并且很痛。所以，约书亚记第五章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显现的时候，是让约书亚记得一件事：他真正的对手不是迦南人，而是那一位神。那些迦南人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些器皿、一些道具而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神成为我们的神。神，我们跟神站在一起，神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不跟神敌对，让神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，因为那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的。如果你我甚至信靠的神是同一位神，是那一位万有的神、大能的神，你我怎么有胜算？你怎么用计谋，怎么用筹划？我告诉你，在神面前都是废的，没有用。所以。我们看到，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，第五章，以色列人走干河，过了约旦河，进到迦南地。首先不是打仗，首先是搞清楚自己是谁。借助的是这三穷或者两个礼仪加上一次相遇。两个礼仪，一个是施行割礼，一个是守逾越节。完全哇，那进去了之后，好像就是在教会里开 party 一样的，对不对？ 庆
没有
祝，
身份，没有身份。
得享
OK。
安息，恢复跟神之间的
I'll
关
take her
系。
for a walk later.
听见没？这是你我在所有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信仰生活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在做工之前有没有跟神保持正确的关系？神在你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用另外一个话讲，我们的神观决定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形式或服侍的态度。我们的神如果不对，我们对神的理念、观点如果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一位神，我们的服侍、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们好好读经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经里面的神，他在圣经的里面启示了他自己。从这些历史历代的神的作为的故事的里面，你我都可以找到功课。所以，以色列人去了埃及40年前，因着不信神，旷野漂流40年；因着不信神，老的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直到今天，在旷野里所生的这一代进了应许之地，神让他们再一次记得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然后才去考虑打仗的问题、分地的问题，什么问题是首要问题？要搞清楚。首要问题是：神是你的神，神是我的神。这就是这一些我们的一些聚会，我们的一些团契，我们各样的方式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下午我们都继续在一起。难道不给我们一个很温馨、很暖，也是很有力量的事？哇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神派在这一个地方来拓展他国度的子民，不是吗？我们在一起守圣餐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从那盘子里面拿饼、拿杯的时候，局里的牧长都会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跟神是一个恢复了关系，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恢复了关系吗？身体当然有意义，虽然不让你我得救，但是可以兼顾你我在神里面的成长。关系是信仰的核心，我们的神要的是我们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合乎他心意的关系。至于我们做事、我们服侍、我们的表现都重要，但是是次要的。因为神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辛苦。我自己做牧师的，我太知道我们教会的。包括我像我们就是包括诺城哈教会的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多么的辛苦，有工作有家庭，教会的服侍还这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提醒你们，也是提醒我自己，当泪水多过当汗水多过泪水的时候，我们要悔改。我再讲一句，当汗水多过泪水的时候，我们要悔改。因为我们把做事、把我们的服饰摆在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前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悔改。神的事工成了我们的神，这个是非常的让人难以分辨的事。我告诉你，神的事工成了神，你我都很少有机会去停下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性。更难去把它分开，但是这样的事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显现出来。怎么去处理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什么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，但是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。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差了那么70个门徒出去，那些门徒出去做了很多的工，做工也都很有果效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提醒他们说：“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喜欢，要因你们的名祭肉在天上欢喜。”哇！我带多少人信主？我带查经班，我在教会里怎么服侍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那真的是好。但是，那个东西不能替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是你的神，你在任何时候都尊他为大，你在任何时候都爱他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挺挑战的，就是我们越靠近神。我们就发现怎么样越危险？这话怎么讲？因为神的圣洁会击杀一切有罪的人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啊，你们手手不要去碰圣公啊。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平衡，但是有时候是提醒弟兄姐妹，服侍的心态很重要。不要以为教会里的事都是神喜悦的事，不要以为教会的工作都是最难的，就是用世俗的方法做教会里的工作，太难了。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用世俗的方法，这叫越靠近神就越危险。因为什么东西啊？做的不讨神的喜悦，神的击杀，然后受的亏损就越大。但是，同样也是越靠近神，也就越安全。别人不能动你，只要你合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跟神的关系理顺之后，再去做工，那就是一加一，或者一加多少。但是如果反过来，先做工，把神的关系放在一边，可能这个一后面你不知道是乘一个零还是什么一个零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去选择，而是在这个中间，我们要整合，要平衡，要提醒自己。在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们自己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会。同意这一点，信主随着自己信主时间越来越长，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就有两个感觉：第一个，自己怎么这么有罪呀，这么污秽呀？以前从来不会觉得的，我觉得我比别人好多了，现在就发现越来越自己不对劲，越来越看自己有点讨厌。这种讨厌是好的，因为你是越来越靠近神的讨厌。越靠近那一位荣耀的神，你身上的黑暗就越显明出来。就拿放大镜一样，同样，你越侍奉神的时候，你就越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偏偏神又要借着你成就什么。你在祷告的里面，你这件事情，神你就怎么，你却不想管，神就是要你去，好像去插一个手。不管是哪一个事工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这件事情压根儿从来都不在你的计划谋算的里面。但是神就把一个感动说啊，这个教会要我怎么怎么样，你要做怎么样，放在你心里。你没有能力，没有计划，没有筹算，但神又要你去做，你就恐惧战兢的去做的时候，发现最后成了，那多美！那叫经历神，那就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，回过头来讲，神是我们的帮手，也是我们的对手。这不是我的发明，彼得已经早就讲过了。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，那是帮手嘛，最好的嘛。然后怎么样，就成了绊脚石，最好的成了最坏的。使人跌倒的磐石，保罗也有类似的话，这类似的引用。 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么奇妙。他让你觉得不行的时候，他让你行；让你觉得很行的时候，他让你绝对不行。为的是要让我们去完全的依靠他，去信靠他，去顺服他，去爱他。这样一个张力，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东西，反而就让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平衡，非常的不歪。所以，我们的信仰回过头来，根本不是要神站在你一边或者我一边的问题，而是你和我要站在神一边的问题。这是今天我们学的这一个。约书亚记第五章不停地提醒我们的一个主题，格里也好，逾越节也好，玛纳也好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好，都是提醒我们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。我们既是罪人，也是圣徒。我们在这样一个既是罪人，也是圣徒的这样一个双重身份的一个张力的里面，我们去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，圣灵的大能大力，这样我们的信仰之后就展现给世人的，就是，哎，你跟我是一样，你跟我又不一样。这叫生命的见证，人家看你也不过如此，他是看你又好像很不一样，这就好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你就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叫做用活了。所以保罗不停地提醒我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。我们是有血有肉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有属天的身份。在属天的身份里面，有时候许多的征战，不是跟受血气的征战，乃是跟那受灵的征战。所以，怎么样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在耶稣基督里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藏身处，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。所以，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再次总结一下：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到应许之地之后，首先做隔离，隔离让他们很好的休息了几天，生活也很安宁，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他们，就等着愈合，经历一下神。自己那大能的保护，我刚才讲，他们看不到天使天军，也看不到敌人，所以就很安全。然后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，提醒自己啊，是神的子民。同时，玛拿没了，但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却兑现了，却成就了。丰富的供应照样在那个地方，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。最后，他们约书亚自己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，提醒约书亚，这一块地是神所赐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是要圣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是神所买熟的，你我都是神的居所。求主帮助我们记得，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神所宝贵的，是神圣灵所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得很开心，而不要天天忧愁。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提醒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征战前的准备，说。很简单的事情，恢复关系，重新立约啊！这一个约就是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们的神啊！整个圣经里面啊，一直回荡着这一个主题。当然，我们就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圣礼啊，这个我今天就不 啊，去仔细的讲。然后我们现在恢复敬拜啊，实体的敬拜，这都是在一些征战的里面。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自己啊，我是可以分享的哈。我在我自己教会的里面，或者说别的教会的牧师，都遇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，讲起来不好意思，但是经常碰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去年年底、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到现在都没有全然的恢复实体，有些弟兄姐妹不敢来教会的，说啊，教会人多，担心传染，合情合理，没有问题。问题是很有意思，你在教会见不着他，社区的许多活动他们都在场。餐馆里看到了他，孩子的音乐会看到他吗？什么体育比赛看到他，很多地方都在。那个时候没有病毒的，只有来教会才有可能有病毒。我说那就对了，因为神就是那一位要攻击你的。话有点重，但是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有任何别的东西都可以做，但是教会就是不能来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，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要打仗，要不要打？马上打，第六章就是打一大仗，攻打耶利哥。但打仗之前还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搞清楚你是谁，神是谁。只有这个关系理顺了，这后面把应许之地兑现，神的应许变成现实，才可以成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一直的不停的提醒我们自己啊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是在他的翅膀荫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第一个记得的，我们是跟神在一起；第二个才是我们去做神的工。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我们一起彼此的提醒。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才是我们跟神一起同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约书亚记再次向我们说话，这是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子民，不要跑到你的恩典之外，仍然记得替我们征战的是你自己。我们要以你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以你为我们的满足，我们要以你为我们的神，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这一位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的手的里面，求你继续的塑造我们，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我们越来越知道你的心意，越来越体会你的心意，越来越顺服你的心意，去做一个你喜悦的儿女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这样一个蒙恩的儿女、蒙喜悦儿女身份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去差派我们出去，进到我们的社区，进到我们的职场，不管是学校、医院、餐馆、公司、行号，哪一个地方，主啊，在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做你的见证，因为我们向世人展现的是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祝福诺城的弟兄姐妹。祝福教会在继续在这一个地方蒙你自己的喜悦，有圣灵的大能在中间，继续在这一个地方塑造你自己的子民，扩张你自己的国度，好让你得着那当得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